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回咱们把故事讲到了撒母耳记下的最后一章，大卫数点自己国中的民数。他之所以要数点民数的原因，咱们在圣经当中可以找到两个线索。第一，当然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24章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和犹大人。可被他吩咐去数点人数的却是他的元帅约押。约押那一天对这件事儿，他的觉悟、他的属灵光景、他的属天看见，那是出奇的高啊。他就觉得这件事儿不对，不应该这时候做。可他怎么劝大卫，大卫都不听，就是硬了心的一定要让他出去数。他没辙呀，谁让自己是听命的臣而不是发命的王呢？他就带人去数了，结果数回来以后把数向大卫一报，大卫一听，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圣经上就记载着说，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而不是大喜，他就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呀，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咱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的第21章所记载的同样事件，如果咱们相信咱们今天读的这本圣经每一个字儿都是靠着圣灵的启示所写下来的，那咱们就没有权利说哪卷书写的不对，哪件书写错了，被后人抄走了样记偏了。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怎么不改呢？统一一下口径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把这事儿搁了几千年，让咱们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两卷书对同样事情的记载不太一样？那就是因为神的灵就是这样漠视的，而且这么多年来他还一直掌管着，就是让人不能改。既然这样，咱们信主的读神话语的人就得谦卑下来，好好读这两卷书，目的不是找圣经的错，乃是找大卫所犯的错，以色列民所犯的错，让咱们能够通过他们的错误也少走弯路，不再得罪神，使他伤心，惹他发怒。说到在此找大卫的错，我相信大家也没少读这段圣经，听许多解经家来解释这段，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不知道是从哪儿找出来的线索，劈头盖脸的给大卫戴了一个帽子，愣说他是犯了骄傲的罪，所以才得罪了神。说大卫得了胜利，成就辉煌之时，神就允许撒旦试探大卫，引诱大卫犯骄傲自大之罪。说撒旦是在大卫战果累累、成就显赫之后，才在他生命中获得立足之地，让他觉得所有的胜利都不是依靠神，全都是靠的他自己，以及在他领导下逐渐强大起来的以色列国民。胜利的原因不是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神的保守，全都是因为我大卫好、手底下人多等等等等，把此时的大卫说的简直就像是另外一个人。我以前没好好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也勉强相信过这种解释。 因为大卫这次数点众民的确是神所不喜悦的，这是圣经上所记的，没什么好争辩，要不然神不会惩罚他。但既然犯罪了，得罪了神，咱总得给他找出点思想动机和扣个罪名吧。所以那些骄傲的人呢，就找了一个骄傲自大的帽子，不分青红皂白的帮也给大卫把这帽子扣脑袋上了，让这现在与神同在的大卫想喊冤都喊不出来。我在此向谦卑的大卫道个歉，因为我这次陪着大家一起好好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加上所有撒母耳记上下有关大卫的记载，我是实在没有读出来大卫在这一生当中有过任何骄傲的时候。从他所行的到他所想的，他所说的，加上他所受的，以及他所写的诗歌啊、颂词，和所有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与先知们的对话，你找不出大卫这个人有半点骄傲自大的情绪。那咱们凭什么读到了撒母耳记的最后一章以及历代志上21章的时候，就愣说大卫现在是骄傲，因着骄傲他才要去数点众民？请问说他骄傲的人，你是听先知讲的，还是大卫自己承认的，还是神定罪大卫的？全都没有。在这两章圣经当中，从来没看过大卫得意过或者高兴过。这又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大卫哪来的精力，哪来的情绪，哪来的感觉去骄傲？他这做王的应付还应付不过来呢，这火都烧到热锅蚂蚁上的眉毛了，他是坐立不安呐，所以就被激动去数点遭受魔鬼撒旦攻击的百姓，同时也是被神所愤怒的百姓。激动大卫去数点百姓的不是耶和华，也不是魔鬼，因为耶和华神与魔鬼撒旦不可能同时对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儿。请问神能与魔鬼同工吗？魔鬼能起来去协助神吗？光与黑暗，罪恶与圣洁不能同时存在。您下边听我给您朗读一下历代志上的21章，在那儿是这样记载的：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大卫就吩咐约押和民中的首领说，你们去数点以色列人，从别是巴直到旦，回来告诉我，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说，愿耶和华使他的百姓比现在加增100倍，我主我王啊，他们不都是您的仆人吗？我主为何吩咐行这事？为何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呢？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约押就出去走遍以色列地，回到耶路撒冷，将百姓的总数奏告大卫。以色列人拿刀的有110万，犹大人拿刀的有40万，唯有利未人和便雅悯人没有数在其中，因为约押厌恶王的这命令。神不喜悦这数点百姓的事，便降灾给以色列人。大卫祷告神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现在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耶和华吩咐大卫的先见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3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可以随意选择，或3年的饥荒，或败在你敌人面前，被敌人的刀追杀3个月，或在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3日的瘟疫。耶和华的使者在以色列的4境施行毁灭。 现在你要想一想，我好回那差我来的。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一段圣经当中说得非常清楚，是那被撒旦所攻击的以色列民激动了大卫去数点他们，就像元帅约押为大卫所点出来的一样，你为何使以色列民陷在罪里呢？那意思就是，你为什么答应他们要被数点，使他们犯罪？您要非说大卫有骄傲的情绪的话，那也可能就是在这儿了，因为大卫是从心里头有点嫌弃约押，因为他做了好几件让大卫不爽的事儿。所以现在约押说的再对再属灵，大卫也不会听他，因为大卫觉得约押他才是一个报私仇有私心，不听指挥不听王命，自私自利的肉体。可神这次训练大卫，雕琢大卫，还真的特别幽默，他就非把这对的话，使大卫不去犯罪的劝告，从一个大卫心里头厌恶看不起的人嘴里头说出来。难道当时大卫身边没有站别的人吗？那史官呢？那秘书呢？那先知先见都到哪儿去了？那有见识的夫人们能不能被圣灵感动，在枕头边上大卫的耳朵根上悄悄地提醒一声？甭说别人，哪怕现在就是他小儿子所罗门拉了他父亲的衣角，对大卫说，爸呀，别去了，我看这事儿可能不好，不对，会得罪神的。大卫啊，他兴许都能刹住车，免了这场必须要在耶和华所降的三个灾难当中任选一个的惩罚。可这次还就巧了，除了约押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向他多说一句话来阻拦他，来劝告他。大概看不起约押，觉得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这算是大卫的骄傲吧。但真正挣到了这三挑一之惩罚的罪，并不是这小骄傲，乃是他不听神的话，没有祷告神就去数点众民。那好，问题读到这儿，所有人都会问了，数点众民有什么错？做王的难道不应该知道自己国家当中有多少人吗？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以色列民被数点那可不只是一次啊，从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就被数过，40年之后进了迦南地又被数过。您再读读旧约圣经民数记，那就是一本数点百姓的书，那数点的叫一个精确，叫一个细致，谁谁谁的后代照着谁谁谁的家史宗族人名的数目，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一倍数，那就是几万几千几百甚至几十。到了数立位人投生男子的时候，那数目就是几万几千几百几十几，精确到个位数字。但那些统计那些数字都是耶和华神吩咐摩西，小与摩西与亚伦一个一个，就像一个妇人数自己的钱一样，数算自己所爱的所赎出来的百姓。相比大卫这次急赤白脸的数自己的众民，花了9个月零20天，出来这数也未免太整了吧，这是用什么数的呀？掰手指头了没有？前边记的是80万加50万，一共130万；历代志这儿报的是110万加47万，一共157万，都是以万来结束的，个十百千全都不算了。甭说别的，你费这么大劲数成这样，耶和华也得生气。这人口调查的质量几乎与扫罗王当时要与亚门人拿辖王打仗的时候在比色数点众人的质量差不多了。您说听了这报告之后，那大卫有什么好骄傲的呀？远了不说，大卫自己之前也不是没数过百姓， 历代志上第十二章记载大卫战士的数目，那都精确到百位数啊。咱们再看这130万也好，157万也罢，您告诉我，这到底是多呀还是少啊？大卫听了这数之后，该不该骄傲啊？我给您算个账，以色列的老祖宗以色列，也就是雅各，他带着自己的全家下到埃及去的时候，那归了包追不到100人，也就70来口子。等到400年之后，虽然是给埃及人为奴，但以色列的人口暴增了至少1000倍吧。出埃及的时候那是60万男丁啊，加上妇女儿童和闲杂人员至少有200万。这从摩西到大卫过了又大约400年，现在能拿刀的是130万、157万，增长了1倍多一点儿。这么多年以色列人是住在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结果人口增长的还没在埃及快呢。您说这事儿怎么解释？让大卫他骄傲什么？如果大卫数点以色列民是因为民犯罪才激动他去数的话，这么大的事儿他不去问神该做不该做，就是他硬着头皮做，他也应当按着祖宗的规矩啊。咱们读一下出埃及记第30章第11节到第16节。耶和华晓与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你数的时候，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免得数的时候他们在中间有灾殃。凡过去归那些被数之人的，每人要按圣所的天平拿银子半舍客勒，这半舍客勒是奉给耶和华的礼物，一舍客勒是20季拉。凡过去归那些被数的人，从20岁以外的，要将这礼物奉给耶和华。他们为赎生命将礼物奉给耶和华，富足的不可多出，贫穷的也不可少出，个人要出半舍客勒。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赎罪银作为会幕的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您听听，这才是数算以色列众民的时候该行的，要为民所犯的罪每个人收赎价。所以大卫是什么都没干就点了个整数回来了，幸亏被大卫逼着去数算百姓的约押对这事儿不满，他就没有去数利未人和便雅悯人，说不定这两个支派的人还就因这个在后边灾难的时候得福了呢。说到灾难，神让大卫在那3个灾难当中任挑一个，是一个自由选择题。但此时的大卫实在是谦卑，他现在可不想再斤斤计较挑肥拣瘦患得患失的琢磨哪个灾难会更好受一点之类的了。像以往一样，大卫愿意完全的把自己投降给神，他的选择就是，神你不要离弃我，更不要把您丰盛的怜悯移开，只要是您量给的我都愿意满心欢喜充满感谢的接受。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也不用浪费时间了。于是耶和华就降瘟疫给以色列人。看来神为大卫选择了第三项。有人说了，第三项惩罚短呢，才3天，长痛不如短痛。可这短痛倒好，但它是真痛啊。瘟疫一来，以色列人一下子就死了7万，把157万那零头7楞给去掉了。这还没结束呢，说话神这就差遣使者要去灭耶路撒冷。可刚要灭的时候，耶和华看见就后悔了，决定不降这灾了，吩咐灭城的天使说，够了，住手吧。天使是没感情的，那天使会不会笑我都不知道，他们是为神服役的灵。 要准备灭这耶路撒冷大城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历代志上记载的是，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那里。大卫举目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天地间，手里有拔出来的刀，伸在耶路撒冷以上。大卫就和长老们身穿麻衣，脸伏于地。大卫祷告神说：吩咐数点百姓的不是我吗？我犯了罪，行了恶，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耶和华我神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不要攻击你的民，降瘟疫于他们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能想象得出来当时那情景吗？民间一下子死了7万人，一个城一个城的接着来，尸堆成山，就是都臭了街也没人敢去挪呀，因为那是瘟疫，躲还躲不开呢，谁敢去清理啊？现在轮到大城耶路撒冷了，那是国都王宫所在之地，我估计人口也是最多的，一定还都是些显赫的人物。大卫的宫殿最高啊，他看得最清楚，神的使者站立在天地之间，那是黑云呢，还是闪电呀，还是一大人影，手里有拔出来的刀，身在耶路撒冷之上。除了动画片，要是拍电影的话，您要是没点特技你都拍不出来，但大卫他看得清楚啊，这可不是闹着玩吓唬人的，这就是神所差遣去灭耶路撒冷大城的使者。他那刀要是往下一落的话，比现在联合国所禁用的生化武器还厉害不知道多少倍，再削去一个10万，或干脆拿去那50万，那简直就是弹指一挥间。而此时的大卫呢，知道自己惹了这么大的祸，他也不逃也不跑也不战惊，吓得哆嗦连屎带尿的说不出话来。王者就是神所立的王者，他知道自己有职责有义务，必须要承担，必须要保护自己所带领的百姓，所以他奋不顾身地在神面前切切地祈求，愿意自己以及自己的父家为百姓担当所有罪的惩罚，求神把自己丰盛的怜悯施给他的百姓。这虽然是大卫的祷告，但我们的神在听到大卫这祷告之前，他早已经把自己丰盛的怜悯施给了他的百姓，否则那位站立在天地之间耶和华的使者早就手起刀落，他还用站在那儿拔出刀来摆什么姿势啊？这个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吩咐加德去告诉大卫，叫他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和阿尔南的禾场上，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现在脚底下所踩的这块地，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一听先见加德所报的这信儿，他还哪敢怠慢呢，马上从地上爬起来，带着手下的人就出宫了。大卫半点也不敢耽误，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您说上哪儿去了？上天哪？不是，上那个禾场了。那个禾场是在著名的摩利亚山上。您要是想知道大卫到了那儿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又得等到下次我再接着慢慢给您讲了。今天咱们时间到了，听众们再见。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语花香，天父常常提醒你，永恒在这里，永恒在这里，永恒就在荣耀的十字架里。快来相信他，是的，快来接受他，哦，他能带你，他引导你，进入天上永生的国度。天父的爱就在这里。